谢谢德宏，感谢主带领大家回来啊。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人造神，大家可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圣诞节会讲人造神，不是神造人呢？如果我给大家有一张的白纸，叫你把心目中认为神是什么的样子，把它画上，你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呢？如果你是无神论的，你可能会让这张白纸是空白的，因为你觉得这个世上没有神。如果你是你也可能会画一只猴子，因为你觉得人是从猴子变的。你可能会画一个大爆炸的样子，因为你觉得人是这个世界是从大爆炸开始的。没有神可能是你的信念。但是如果大家有一次在搭飞机的时候，机长报告出来说，请大家把安全带紧紧的扣上，并且叫空中的服务员给大家一人一张纸。他说，请大家把你的遗言写下，因为我们很快就要下降了。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祷告他们心中的神。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真的所谓的有无神论者呢？你会去怎样画你的神呢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又怎样画你的神呢？如果你是信有神，但是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又会去怎样画你心目中的神呢？你猜猜，如果你给一张纸给你的小孩子，一个5岁的小孩子画他们心中的神，他们会怎么样去画呢？我做了这个实验，我给了我当时5岁的小孩子画了这一张的图画。你猜他画了些什么呢？请大家一起祷告，我们祷告之后我再跟大家讲。天父，当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季节里面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教导我们真正的去思想你是怎么的一位的神。你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，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向我们说话，你让我们搞清楚你究竟是一位什么的神。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所描绘的你都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说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有些人可能会画出一个的财神，因为他们觉得有财有钱是最重要的。有些人可能会画一个兽头，因为他们觉得长寿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当我们看这一半的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们描绘的他们的神是什么呢？他们造了一个的金牛，金牛就是他们的神。他们并且向这个的金牛烧香献祭，吃喝跳舞。为什么他们把这个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变成了一个的金牛呢？如果出埃及记从创世纪一路读到出埃及记呢，大家都会知道呢，这一帮以色列人的背景。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为奴了很久的时间，他们为奴受尽了压制和痛苦，他们就向耶和华神发出祷告，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兴起了摩西带他们从埃及出来，摩西拯救他们出来，他带他们到了一个神应许他们一个美好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。在那里以色列人民可以得到自由，过一些新的生活。神是他们的主，他们是神的子民。但是当摩西走到法老王，这个埃及王法老王的面前，说我要带这帮以色列人出去的，埃及王就说不可以，因为这帮人是实在太多了，有好几十万的人民，他们是埃及的廉价劳工，如果他们一旦出去，我从哪里找这么多的劳工来做事情呢？对他们经济有很大的损失，所以法老王不批准他们出去。摩西向神祷告，神就降了10个灾难给埃及。 人民受不了了，埃及人民受不了了，因为这个是个灾难，实在太大了。法老王就说：“好了，我让你们出去。”摩西就带着这一半的人民出去了。但是当他们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，法老王又后悔了，他派大兵从后追上，要把他们追回来。摩西带着这一半的人民一直的走到了红海边，就是前无去路，后有这边的时候。摩西向耶和华祷告，神就把红海分成了两边，让以色列人民从干地走过去。当他们走到对岸的时候，大兵又追上来了。耶和华神就让两边是大海墙的大水塌下来，把大兵冲走了。以色列人民就到了旷野，这就开始了他们呢寻找迦南美地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。在这个旷野上面，耶和华神用云柱火柱一路的带他们前面的路程。他们没有水喝，耶和华神就把石头变水给他们喝。他们没有食物，耶和华神从天降了玛拿给他们吃。一路上面，神就是这样的带领他们，一直的前往，一直的前进，去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是西乃山旁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。西乃山旁，在西乃山那里呢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山顶，他就向这般埃及人民会众说话，讲颁布了十诫。他讲话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很大，很恐怖啊。这里圣经讲，他的声音如同雷轰闪电。脚声，山上冒烟，人民听了就十分的害怕。他们对神说：“神啊，不要了，不要再向我们说话了，不要再向我们说话，这是太可怕了。”他就祈求神说：“不如让摩西做我们中间的人，你向摩西说话，摩西向我们说，你不要再向我们说话了。”于是神就呼召了摩西到了山顶。去，摩西一去就是去了40天啊！这里大家刚才读经就知道，一去就40天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摩西颁发律法和诫命。但是摩西一去去了40天，留下了亚伦和70位长老，主要为以色列也管理这帮的以色列的人。由于他摩西一直都不回来。以色列人的心里就着急了，他们一直都是透过摩西和耶和华神沟通，这40天对他们来讲，实在是一个太漫长的时间，他们不能与神沟通，他们不知道前路怎么样去走，他们失去了方向，一直以来，率领他们前进的摩西迟迟不回来，他们以为摩西已经死在山上了。虽然这般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经过了十灾的神迹，他们看到了红海过红海的神迹，他们看到了石头变水，他们看到玛纳，他们看到火柱，他们看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神迹，但是他们等了这40天，摩西还是不回来。他们就没有信心了，他们便跑到亚伦面前，要求他造一个神像，要这个神像引领他们走前面的路。亚伦就在这个情况下为他们制造了一个的金牛像，这个金牛像就是他们认为的神，可以领他们路的神。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，神是什么呢？在这帮以色列人的心里面，这只金牛却变成了他们的神。究竟神是什么呢？其实神是谁呢？神有什么的属性？神有什么的性格呢？要认识这位的神，其实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推理和想和幻想去找到这个答案，因为他的智慧大过我们的智慧，他的能力高过我们的能力， 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经验和智慧去推敲这个无限的神，要用这个方法去找答案，是永远找不到答案。神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，他是一位是有拥有全能全知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，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得下他，他也不会住在人所造所雕刻的偶像里面。但是这帮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才3个多月，摩西才离开了他们10天，他们就着急了。在这么多短短的时间里面，他们把神以往对他们的恩典和神迹全都忘了，并且忘得一干二净。他们却去造了一个的金牛像。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罪性，人的罪性驱使他们去造一个偶像来带领他们，人的罪性驱使他们去造一个符合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私欲叫他们创造了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神，一个充分满足自我的神，这个神就是这样的被创造出来，这个就是金牛。如果大家从香港来的，就会或者是从广州或者一带的地方南边的地方来，就大家都很喜欢金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香港的纸币呢，500块钱就叫大牛，金牛呢只是1000块钱啊，越多金牛越好啊。但是呢，在古埃及呢，金牛是什么呢？它是代表着力量，代表了君皇的代表。牛会赐给他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，牛是他们生活上面需要的神明。他们相信的这个牛神，英文叫做 Apis 呢，是他们相信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的一个的降生，降在这个 Apis 的身上面。这个神呢，会供应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。总的来讲呢，当时的人敬拜这个牛神，是因为他们生活上的需要。他们希望有丰足的食物，有平安的日子，所以他们去敬拜这个的牛神。但是这个牛神其实是古埃及的宗教，不是以色列人的宗教。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里面待了430年的时间，埃及里面的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文化，他们都太熟悉，他们都知道的。虽然他们看见了大能大力的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，并且在沿途上面一直都保守他们，但是摩西迟迟都不回来，他们着急了。他们着急了，不是因为摩西，他们不是因为关心摩西的安危，因为他们却是因为没有了摩西，没有了摩西就等于没有了生活上面的供应。他们担心的不是摩西，他们担心的不是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往后的生活，他们的食物，他们的水。对于他们来讲，谁可以供给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谁就是神。谁是真神呢？他们可能会说 Who cares? 在这个时候，一些人想起了埃及的以前的那位神，就是这位供应之神牛神。牛神会供应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，他们是这样相信，所以他们叫了亚伦为他们去到了这个牛神，让他们去敬拜他。其实我用敬拜这个字呢，我觉得不太合适，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真正去敬拜他们的神，他们并不是诚心的谦卑的去下拜去赞美他们的神。他们所谓的敬拜其实只是一种的仪式，这种的仪式可以让他们去得到祝福。他们相信只要做了一些的宗教仪式，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神的祝福了。 神就会保守他们，他们相信做到了这些的宗教仪式，神就会保守他们，神就会祝福他们，供应他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。他们去敬拜，因为他们要得到祝福。他们的敬拜的原因就是祝福，不是神。他们敬拜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自己，为他们，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这样做，祝福就会来了。只要这样做，就会来了那个祝福。就好像我们把一块钱放进一部的汽水机里面，我们一块钱放进去，我们就希望呢有一瓶汽水会掉下来。如果这个汽水机不把水掉下来，我们就说这个汽水是坏的。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他们做了这个宗教仪式，他们就希望有祝福会下来。如果不祝福不下来，这个神就是不灵了。汽水机坏了，我们就换一部新的汽水机，或者是走到隔壁地方去再把一块钱放下去。那神他们也觉得这个神不灵了，他们就换一位神。同样的，他们觉得如果神不把祝福赐下来，他们就换了一位的神。就是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做法，他们换了一位的牛神。人的罪性往往把敬拜神变为一种功利的活动，目的是要知道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。能将神贬为可以让自己去愚弄的一股的超自然力量啊。而敬拜是什么呢？敬拜就是去释放这股的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的做法，目的是为了使到自己得到祝福。其实谁是神呢？在罪人的心里，其实自己就是自己的神。如果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不向人去启示，告诉人他才是唯一的真神，人是没有可能可以找到神的。因为凭着人的罪性，人只会创造更多的神，更多的宗教来满足自我的利益。那你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那如果我们来拜这位神不是为了祝福，那为了什么呢？主耶稣也不是曾经说过会赐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吗？他不是说过会祝福我们吗？是的，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丰盛的生命就是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每一天的生活，这是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丰盛的生活就是活在主耶稣，每天活在主耶稣的祝福里。祝福是什么呢？丰衣足食，有钱是不是祝福呢？这个当然是，但是神的祝福是千变万化，是多面化，是多元化的。祝福是什么呢？是你愿意的，全心的去跟随主的后果，不是目的。这帮以色列人希望得到祝福，有什么不对呢？我们希望得到祝福，难道也不对吗？这个当然不是，人希望得到祝福是人之常情，但我们要小心的是，真要我们去的做的是去跟随他，不是跟随他的祝福。神要我们单单去做的是敬拜他，不是为了他后面的祝福。神要我们搞清楚的是他自己才是我们敬拜的目的。神不要我们定睛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上面。丰盛的生命，神的祝福，是当我们愿意的，全心全意的放下自我的来跟随耶稣的必然后果。就好像大家如果是做父母亲的，都希望自己的儿女会孝敬自己尊敬自己，不是为了要求些什么。如果有一次你的儿女跑到你跟前 跳上你的怀抱，亲你一下，说爸爸或者妈妈，我爱你 ，I love you。啊，你心里面高兴极了。但是他下面一句就是说，我昨天看见一部很好玩的游戏机被卖给我了。那你的心里有什么感想呢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过年啊，因为有很多东西吃，有很多东西玩。那我最喜欢的部分，你知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拿红包的时候。每当有亲戚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小孩子都会跑到他跟前拜年啊，拿一个红包。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有一位叔叔，我很喜欢他到我家来。不是他的样子长得特别好，也不是因为他和我特别玩得特别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红包里面的钱特别多。我喜欢他，其实我不是喜欢他，我是喜欢他红包里面的钱。我认识有一个人呢，他好像很孝顺父母啊，他的父母已经早就过世了，他每一年清明节和重阳节，他都一定会回老远的回到乡下去拜他的父母，带着一包二包的金银衣纸啊，到了他父母的墓碑前面呢，虔诚的烧给他的父母。我们都觉得他很孝顺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呢，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孝顺，是因为他希望他父母在天之灵可以保护他的生活，可以保佑他的生意。我公公是一位基督徒啊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，爸爸就有机会带我们到教堂去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也是所谓的认识了神啊，所谓的啊。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习惯呢，买六合彩。这里叫做 649, 现在还是叫 649, 就是36个号码里面前有6个出来投注了，如果你中了就有几百万的钱啊。我那个时候呢，我爸爸呢就做了36张，我们是36个号码，36张用纸造的36张的纸啊，里面写了一些 numbers。那呢，他会抽6张出来，然后去投注。但他抽出来要去抽之前呢，你猜他会做一些什么的事情？他会祷告。他去祷告一下呢，然后呢，希望神呢祝福他拿到6个号码出来，明天可以中头奖。但是神有没有听呢？当然没有了，他一次也没有中。我们去敬拜，我们去喜欢一个人，我们去爱一个人，究竟你是真的去爱他，去尊敬他，去喜欢他，还是为了他背后的东西呢？我们去敬拜神，究竟是为了真正的我们爱这位神，跟随这位神，还是爱他背后的东西呢？其实这一般的以色列人，从他们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只是定睛于自己的利益上面的时候，只是定睛于神的祝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是自我中心。我们爱的只是神的祝福，不是神自己。我们去教会只是为了神的祝福，我们去敬拜神只是为了神的祝福。祝福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，因为祝福还是最重要最大的。神呢 ？Who cares？ 神听我的祷告，神祝福我，我就去教会了。如果他不听我的祷告，不听我的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就不敬拜他了。这就好像你跟你爸爸说，爸爸，你有钱给我，就叫你爸爸。不然的话我就不教了。我们这样的敬拜是永远得不到真正的丰盛，真正的祝福的。当我们愿意听主的吩咐的时候，全心全意的去跟随主耶稣，注意不是跟随祝福，是跟随主耶稣，主的祝福就会飞跑的跟随我们了。你愿意吗？ 我再讲一次，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应许。他是说，他要吩咐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的去跟随主耶稣，主的祝福就会飞跑的跟随我们了。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是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却要希望得到这个祝福，希望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般的以色列人不能直接的与神有关系，不能直接的与神来到交往，他们每次都要经过摩西去和神沟通。为什么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位圣洁的神，在他里面他不能容下一点点的罪性。刚才我们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啊，当神真的向人说话的时候，人是根本受不了的。在出埃及记33章，神也曾经跟摩西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连摩西也不能看见耶和华的面，因为人看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，人根本不能在神面前能够活下去。但在创世纪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呢，人还可以跟神直接的沟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与神之间有了罪的隔绝，罪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，罪把人本来把神本来所创造的和谐打破了，他打破了大自然的和谐，他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他打破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圣经也说神是爱，神愿人人都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但他怎么样去做呢？他就差遣了耶稣，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。什么叫道成肉身呢？就好像你要跟你的小孩子说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你就变成一个小孩子跟他说话。有一个爸爸呢要管教他的13岁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很不高兴，她很不服气，她就回答说，爸爸，你又不是女孩子，你怎能明白我的需要呢？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神降卑成为一个人，不是高高的坐在天上，而是来到地上，变成了我们的样式，经历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也让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神。但耶稣来到了这个凡间，他又还做了些什么呢？他还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计划，就是把人与神之间的罪的隔绝除掉了。耶稣的计划是什么呢？耶稣的计划就是好像他站在法庭上，他跟法官说，好了，让我来承担所有人的罪吧。法官说，罪的工价是死啊。他说，那就让我死吧，为他们死吧。法官说，你愿意替哪一位受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那一位愿意接受我为他受罪的，我就为他死了。耶稣就是为了这个计划来到世界上面，这个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。只要你愿意去接受这个的代罪的恩典，你的罪就得到清洁了，那你与神之间的隔绝的关系就灭绝了，那你就可以与神直接的对话，直接的沟通。其实这个救恩就是这么样的简单的，你只要跟耶稣说，耶稣，我愿意接受这个的恩典，你就成为他的儿女，天国的子民。如果你愿意向耶稣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心理上会 的时候来到与我们联系，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，希望这个圣诞节成为你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天父，每天都在等候着我们的改变，他愿意把他的祝福丰盛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上面。他已经等了好多好多很多个圣诞节，希望这个圣诞节是一个特别的圣诞节。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，希望你也能在神面前做出一个的这样的承诺。你说，神啊，愿你成为我唯一敬拜的对象，唯一的目的，愿我紧紧的跟随你，而不是跟随你的祝福。我不愿意再像这一般的以色列人一样，自己为自己创造神像。我还没有告诉大家我的五岁的小孩子画了些什么啊，可能大家听到这里会醒一醒。我五岁小孩子画了一个长长头发的、眼睛大大的、面带笑容的一个的女人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的孩子画了一个女神出来呢？其实这个女人就是她的妈妈。我们也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她会把妈妈当成了神呢？当我们仔细的再去想的时候，我们也明白过来，在个小小的心灵里面，妈妈就是最爱她、最善良、最好的代表。她没有看过神，但是在她小小的心灵里面，妈妈就是最好，好像神一样。主耶稣也曾经吩咐我们要像小孩子，要我们回复童真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我们单单的注意主耶稣自己，就好像小孩子注意他的母亲一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如果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福音的，耶稣求你在我的心里面工作，让我真的认识你。说如果我们是已经认识你的，但是我们就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敬拜你，求你今天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工作。这个圣诞节是一个特别的圣诞节，叫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叫我们单单的去敬拜你、跟随你。说我们并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跟随你的生活。当我们愿意去跟随你的时候，说我知道你的祝福就会跟随我们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谢谢主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让我们唱诗118首，请来请我。